兄姐妹平安啊！感谢神，我们今天又有机会在这里来敬拜神啊。那我们刚才已经读了今天的那个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啊。那我们来想一下这段经文啊，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约翰福音第十章。那约翰福音第十章呢，如果按照整个约翰福音的结构，它已经是接近整本书的一半。我们以前在小组查经，或者我相信一些弟兄姐妹在约翰福音的学习中间，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整个的架构呢，它是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呢，它是讲到耶稣在这个地上的事工。那从第十三章到十七章呢，是耶稣专门针对门徒的一些教训。那从第十八章开始，在最后就是耶稣从受死、埋葬、复活啊，整个的一个记载。那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已经接近了耶稣在地上事工的一个尾声了。那在这个时刻呢，我们看到耶稣做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宣告。我们在第九章的时候，耶稣特别是借着一个医治了生来瞎眼的人呢，他宣告了一件事情。他宣告什么重要的事情呢？我们在上次讲到的特别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当你认为你是能看见的时候，你反倒是眼瞎的；当你愿意承认自己是瞎眼的时候，你反倒在主里面是看见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好，我们知道这是看，对不对？那今天我们来到第十章的时候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出现了一节经文，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耶稣这里又开始讲到听啊，那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这段经文的一个背景啊。因为这段经文之前呢啊，是讲到从二十四节讲到耶稣那个二十二节开始，讲到耶路撒冷那个时候有修殿节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了不了解修殿节一个背景，修殿节又称为光明节，那这个是将近在主前一百六十几年，也就是耶稣那个时代，差不多将近两百年前呢，曾经在犹太人的历史上发生过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犹太人自从在被巴比伦被掳以后，然后后来过了七十年，他们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啊，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们有重建圣殿，有重建圣城，他们有做各种各样的他们信仰方面的一些改革。可是他们始终盼一个最深的，从犹太人心里面最深的一个盼望呢，是能够重建一个强大的以色列国，就像当年大卫和所罗门那样的一个国度，非常的强盛，非常的有影响力。那但是这样一个盼望始终没有实现。那直到大概将近在主就是耶稣诞生之前大概一百多年的时候呢，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个时代是一个希腊的统治的时期啊，有一个王叫做安提阿古四世。那这个王呢，他特别的对犹太人特别的不满。那甚至他到一个地步呢，他到犹太人的圣殿里面去竖了一个他们由希腊的那个宙斯的一个像，而且他在犹太人那个献祭的祭坛上献上了犹太人认为是绝对不可以的血，还有猪啊，认为是污秽的东西，不可以献在圣殿，但他去做这样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就挑起了当时的犹太人的愤怒啊，那以至于当时的犹太人呢就起了暴乱啊。那个暴乱的时候呢，就是曾经有一个叫马加比兄弟啊，这家人呢就带领以色列人呢，真的就是暴乱成功了。那么他们成功以后呢，就是真的是把那个巴勒斯坦，就是犹太人那块地方控制了啊，他们建立了一个短暂的王朝。如果大家去看历史的话，它叫马加比王朝。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当他们把希腊的这个王赶走了，他们建立了这个短暂的王朝的时候呢，他们洁净圣殿。那洁净圣殿的时候呢，他们就在圣殿里面点灯啊，点灯呢，然后据说是当时他们找不到那个因为我们相信犹太人这个就是无论烧的香也好，烧的那个点灯的油也好，他们都是有特别的一些规定的。可是当时他们找不到那么多的油，那他们就在圣殿里面点灯。那发生了一件事情啊，这或许是一件神迹，就是他本来点灯只够一天的油呢，他烧了八天。 那犹太人就认为说，哇，这是上帝特别的恩待我们。那从此以后呢，他们就犹太人就把这样的一个节日，就是叫光明节或者叫点灯节，作为他们犹太人的这个每一年的这个风俗里面必须要去庆祝的一个节日。所以我们可以看，就是当在修殿节或者在光明节的时候，犹太人又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问一个问题啊，这里说犹太人说，你叫我们犹疑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想象犹太人问这个话的时候，他们的意思是非常清楚的，我们期待的那位弥赛亚是你吗？我们期待的那一位能够再次带领以色列人推翻罗马的统治，重建一个强盛的犹太人的国家，以色列的国家的那一位弥赛亚是你吗？好，这个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了解犹太人的这种心态。如果我们去读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发现，就算是门徒在耶稣已经复活了，已经向他们显现了，他们心里面呢，问耶稣的问题还是那个问题，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此时吗？”所以他们很多时候，他们的观念还是放在这个地上的，要建立地上的一个政治的强大的军事强大，各方面都很强大的犹太国，所以他们期待这样的一位弥赛亚出现。那耶稣怎么回答他的呢？25节26节这里，耶稣的回答非常有意思。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好，我们知道约翰福音从一开始，耶稣开始做见证，第二章一直到我们讲的第十章，耶稣反反复复在见证一件事情，他的确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可是他来的目的不是为了建立地上的一个强大的以色列国，他来的目的是要拯救人脱离罪的捆绑。约翰福音第3章16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这是耶稣来到这个地上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而且耶稣借着他一个又一个的宣告，一个又一个的神迹，一个又一个的见证，告诉犹太人说，他是这样的一个弥赛亚，不是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所以耶稣直指他们内心的问题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我反反复复告诉你们了，可是你们不信。所以在25节26节两次出现了说你们不信。那甚至在26节耶稣讲到说，为什么你们不信？因为什么？你们不是我的羊。好，这是我今天可能重点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下面一段经文，就是耶稣在讲到第十章的时候呢，非常明确的宣告了他所面对的有两群人，一群人是那群不信的犹太人，他们不是耶稣的羊，因为不管耶稣怎么样跟他们做见证，怎么样行神迹，怎么样告诉他们他是谁，他们都不接受，都不相信。那另外一群人呢，被称为叫我的羊，就是耶稣今天特别讲到说，我有一群羊，这个是从他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一开始，耶稣用一个牧人的比喻，用一个羊的门比喻，他就开始讲这样一个真理，就是他有一群羊是属乎他的。好，所以我们如果把重点放在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就是这个经文，就是27节到28节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那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当然会想，谁是主的羊？哪些人是主的羊？当然是信耶稣的人。那我们今天我们说是哪些人是主的羊了，我们肯定会说是我们自己就是主的羊，对不对？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就是那一群被神拣选，被神保守，好，直到最终他赐给我们永生，然后永不灭亡的那群。的确是，圣经记着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神非常重要的一个应许，因为我们要注意看整个经文的它的表现。他说，我又赐给，从第28节他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耶稣在这里不仅仅他 发出了一个在地上关于他自己的一个最高的宣告。如果我们记得之前耶稣一直说我是世界的光啊，我是这个真道路真理生命，后面有宣告啊，然后他之前有我是生命的粮啊，他有很多很多的宣告，但是在此刻他的宣告是最高的一个宣告，就是我与父原为一。其实他告诉所有的犹太人，也告诉他周围的门徒说，我就是神。而且他这一段整个经文可以告诉我们是，这群羊是父赐给他的，也就是说这件事情是天父从创世之前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如果大家熟悉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后面这里讲到说，我们这群人是父神在创世之前他就已经预定好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所以这群羊是已经上帝是已经早早的已经预备好要拣选的，而这群羊最终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要赐给我们永生。好，那我们要想说，我们重点要来看说，这我们属于主的这群人啊，或者说我们这群信的人，我们有哪些重要的特征？我们和那些不信的被审判的犹太人，我们有什么样的区别？那我们重点可能放在第27节。第27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验啊？那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去查一些资料。那我在网上看到一段视频，是有点震惊人的。当然我读过这个经文，我已经有些预备，但是我看到视频我还是蛮震惊的。就是他讲到一个农场里面，那农场里面来了一群那个游客啊，这游客呢很好奇啊，因为在那个草地上有一大群的羊在那里吃草，都在埋头吃草啊。那然后呢，这个游客就开始模仿这个农场主的声音啊，去叫那群羊，因为农场主于是会有一种声音去叫那群羊，他们就想尽各种办法，竭尽去要模仿农场主的声音。可是这群羊呢，就是很奇怪，就是一直埋头这样吃草，埋头吃草，好像这群人不存在。那到这个视频快结束的时候，这个农场主出现了，他就是开始用一种声音开始叫这些羊，发出一种声音。这个时候就非常神奇，你可以看到这个视频里面真的是非常神奇。当他发出这样的声音的时候呢，这些羊就开始一个一个的把头抬起来，然后一个一个的开始从他们四散的地方呢开始聚拢过来，走到这个农场主的面前。所以耶稣在举这个羊的比喻的时候，是用我当时的犹太人的生活中间经常可以看到的一个现象。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大多数都是这种畜牧生活的啊，这个农业生活的，那他们有这种养羊的习惯，所以这样的一个场景对他们来讲是很陌生的。就是当这个牧人出现的时候，他用一种特定的声音，羊能够听得懂的声音叫羊的时候，这些羊都会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听牧人的声音是羊的一种本能。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说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听牧人的声音是羊的本能。那就像我们今天每一位属耶稣的人，我们听耶稣的声音也是出自我们的本能啊。就好像有一个，我还是举一个例子，不是例子，就是这算是一个笑话。说有一个年轻人，他从来没有去过农场啊，他第一次去农场的时候非常的兴奋啊，他看见一个动物，哇，他特别兴奋，他就骑上去，然后拿个鞭子抽，他说快跑啊，马，你快跑啊，然后抽了半天这个动物就是不跑。然后呢，他就问旁边的那个农夫说，为什么这个马我抽了半天它不跑？农夫说它不跑因为它是一头牛。那我们要知道，就是当你内在的本性不同的时候，你是不可能做出合乎本性的事情。 就像一条鱼它生来它就会在水里面游泳，就是不用教的。所以羊听牧人的声音，在耶稣用这句话去形容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告诉你说，就如同羊听牧人的声音一样，属他的人听他的声音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是出乎你本性的事情。那可能有的弟兄姐妹就会问这个问题说，哎，那这个，那我们难道时刻都可以听到上帝的声音吗？我们不是很多时候在为一些事情，我们还要再去寻求上帝的旨意，要明白上帝的心意吗？我们要了解说，其实我们需要回到圣经的教训去明白说这是怎么一回事。耶稣常常教导门徒的一件事情说，你们要回到婴孩的样式。为什么？因为我们人，我们成人，尤其是成人，我们在这个社会时间长了之后，我们有很多很多我们自己的想法。那其中一个想法呢，就是我们常常不是去听主的声音，我们是喜欢去听人的声音。我们很喜欢听各种各样的声音，然后我们随着这个声音去走。啊，有的人说这也是羊的一个弱点。啊，羊有时候也是喜欢随大流的。我们记得在那个在就是2011年的时候，日本大地震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还有没有印象，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人去抢购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听到一种说法，说了这个大地震可能会造成辐射啊，那我们如果吃了足够的这个盐呢，海盐，尤其是海盐含碘的盐呢，我们可以帮助我们抗辐射。那这个事情造成了很大的恐慌，就是在很多地方这个盐都被抢购一空。那我当时我读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呀，这个不就是中国人就喜欢这样的，中国人就是喜欢一窝蜂的去做这种事情。那可是到了这次呢，我们不是最近不是有这种疫情吗？然后我又看到新闻说，啊，这种抢购好像不只是中国人。我们在那看了一些那个报道说，在德国也有抢购的事情。德国的抢购是更有意思，因为德国人据说是当时因为东西德冷战嘛，他们就是为了防备啊对方用那个核弹去进攻啊，这种核战争很可怕的，所以他们很多整个家庭下面都挖了地窖啊，就是有点像我们中国人以前讲那种防空洞啊，那他们预备说万一发生核战争，他们可以躲在下面。那这次倒派上用场了，因为他们可以到超市里面去抢购一大堆的东西啊，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然后放在他们地窖里面以备紧急之需。在德国有这样的事情，在澳洲也有这样的事情，就大家去疯狂的去抢购各种食品，然后就是这个什么啊，我发现说这不是一个好像只有中国人或者华人才会有的现象，这个好像普遍大家都有的这样一种心态，就是当你听到一个风声的时候，你赶紧就冲出去抢，去抢购一些东西，然后你觉得因此可以得到一种安全感。那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回到，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没有回到，看看我们没有回到神的面前。当我们遇到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听的声音不是从神而来的声音，而是人的声音，我们周遭的声音，他们告诉我们怎么样去解决问题，他们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度过难关，我们第一个想听的是人的声音。好，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八节啊，这是一个我们在那个保罗在讲到救恩的时候特别讲到一些经验，他说他到底说什么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正在你心里。这些经文呢，其实是引用生命记的第30章第14节。那这些经文是在讲什么呢？他告诉你说，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命令，其实离你不远。你不需要到处去寻找，你不需要花尽心思去寻找。在整本圣经里面，我们确确实实像以弗所书说，你们要去明白神的旨意，对不对？在我们在前一次跟弟兄姐妹分享罗马书第12章的时候，也说你们在这一切的事项，你们可以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可以去知道上帝的声音，我们可以知道上帝的心意，我们可以知道上帝的喜悦，但是我们不需要去苦苦的去寻找。 那如果今天有人教你说，我可以教你一套办法，啊，这是一套秘诀，你只要跟着我这个方法去做，你就可以知道上帝的心意，你就可以知道上帝的命令，知道上帝喜悦的是什么。我告诉弟兄姐妹，这大错特错。如果我们这群人，我们是耶稣的羊，如果我们这群人，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我们最终要神所赐给我们这个永生的，我们应该知道我们里面有一种本性，是我们本来就应该知道上帝的心意，本来就应该知道他的旨意，他的心意。所以我刚刚讲到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去听神的声音，我们愿不愿意去侧耳听。那在刚才，我们回到刚才这段经文里面啊，耶稣讲到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的时候啊，这个听字非常的重要。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观察到今天这个世界，今天这个世界更多的是提供一种看，一种体验，一种感觉，而不是听。可是古代的以色列人从上帝那里领受的时候，他是从上帝那里领受神的话语，而且在申命记里面他警告以色列人说，以色列啊，你要听。当我们说耶稣是道成肉身的时候，这是一个道，是神的话语，是我们要听的。我们跟神之间的沟通也是一个说和听的一个关系，神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听神的声音。所以今天的这个世界的教给我们另外一套方法是看，是感受。你没发现说，今天我们的小孩子们，他们在主日学里面，你们要教导他们上帝的话语，你要在那里讲30分钟，或者40分钟，或者一个小时，这帮孩子一定是讲到一半的时候就已经都觉得听不下去了。现在的教育告诉你说，孩子们的注意力是很少的，你不能这样讲。那你要用什么方法呢？我们给他们放 video， 我们给他放图片，我们给他放各种色彩鲜艳的东西，然后一直吸引他们的眼目。我不是说这样的方法不好，这样的方法或许也可以去启发我们里面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但是我们却失去了在我们所有的学习的过程里面，尤其是我们学习真理的过程里面，我们要去练听，我们要去听什么声音。那另外一个，我们在听神的声音中，因为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需要去思考。在听的过程里面，我们需要去思考，这也是为什么听非常的重要。因为在听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一边听一边思考，一边去分辨。当羊在草场上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的时候，它需要去有一个分辨，它不能是听到一个类似的声音，哦，差不多，我就跟着走。他不会这样做，他一定会有个分辨，说这个声音是他主人的声音，这个声音是他要听的声音吗？圣经教导我们，就算我们听到听上帝的话语，我们也要慎思明辨。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呢，更是需要这样的一种，我们常常去借着慎思明辨去分辨出哪些是什么声音。那尤其是在这一次的这种疫情啊，目前的情况可以说整个世界的范围里面都在爆发啊。我相信很多的人心都越来越浮啊，就是说你会被各种各样的消息所影响，然后左右为难，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心里面充满焦虑和恐惧。那越是在这个时候呢，你也知道说会有很多很多的声音出来，很多的声音告诉你要怎么做。不光是在非基督徒的那个圈子里面，包括在我们这些信徒的圈子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声音来告诉你这是什么，那是什么。我们需要去分辨，我们需要去思考。而我还是举刚才那个例子，就是我们有很多人认为说他们去囤积很多的盐啊，因为这个盐吃了这个含碘的盐呢，就可以防辐射。那但是后来被专家证实啊， 就是你吃到什么样的一个量的盐才可以得防辐射呢？你要一次性吃3公斤的盐吃下去，这里面的碘才可以帮助你的甲状腺有防辐射的功能。因为我们需要去思考这个事情，不是说我听到一个消息一个信息我们就赶紧跟上去。那包括这个囤积食物这个事情，我前两天在那个广播里听到一个就是加拿大的一个就 CBC 的一个广播，有一个人去，他是一个BBC 的一个教授，他研究这方面的一些现象。那他就说，他说这个其实当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做一些预备，适当的预备是可以，但是你没有必要恐慌到去抢购去囤积，他说这完全是没有必要。他说他自己啊，曾经在很多年前呢，因为他听到广播说 BC 省是一个地震高发的一个地区，所以呢他就按照那个指示啊，说我要准备什么样的罐头食品多少，然后多少生活用品多少，然后什么什么，他准备按照那个清单去囤积了一堆东西放在那里。然后他跟那个电台那个主持人说，他说我到现在为止，我发觉我用我的那些东西都还基本上没有用上。那所以很多事情我们需要去思考，需要去分辨。那尤其是在神的话语，当我们听到一个声音的时候，我们要判断说它是不是神的话语的神的声音的时候，我们也更需要这做这样的慎思明辨。那今天有很多人会告诉你说，你看今天这么大的灾难，那表明耶稣马上要来了，你赶紧来跟随我啊！你不跟随我，你就有问题，你就听不到上帝的声音。有一天耶稣要提你的时候，你就完了，你就被耶稣撇下了，是这样吗？如果我们去读圣经，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告诉你什么呢？他说，当那日耶稣再来的那一日，他说有天上有大的响声，有天使长的声音，还有神的号声。只要你是属于耶稣的人，只要你是能发拣选的人，那一刻上帝都会让你听见他的声音，你不会错过那一刻。所以当有人告诉你说，哎，你会的，你不来跟随我，你就一定会被撇下的，我们就心里就发慌了，我们就想说，哎呀，这个神能够保守我们吗？啊，难道我们真的要是被撇在那个刑罚和那个上帝的那个愤怒之中吗？今天在这个时刻会有各种各样错误的教导，错误的真理出来，所以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也慎思明辨一些。那我们再来看耶稣除了讲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那后面一句话说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这是我们一个听主的声音的一个另外一个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跟着主。也就是说，当你听见上帝的声音的时候，你不是只是听而已，你要去行，你要去跟着他。我们很多时候说我们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跟随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背着十字架跟随他。啊，我们要做耶稣的门徒，我们跟随他。我们跟随他，我们不是一个外在的去守一大堆的规条，我们就是跟随耶稣。我们跟随他不是说我今天来教会，我做一个基督徒，我参加教会的生活，我做各种各样的宗教的方面的要求，我就是跟随他。跟随他乃是当我们听见神的声音的时候，我们愿意去按照他的声音去生活去遵行。那马太福音第21章这里特别耶稣讲到了一个，他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啊，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一个儿子是他父亲跟他说，哎，你去葡萄园干活吧，他说我不去，哎，但是他后来后悔了，他说我还是去。那另外一个儿子说，哎，是的，我那个父亲说你去干活吧，他说啊，好好好，我去，可是后来又不去。我们知道耶稣这个比喻，当然他的重点是指到是指那些犹太人，他们并没有遵循上帝的命令。但是这些经文也是提醒我们，所有这些我们听得见主的声音，我们听得到上帝的命令，我们知道上帝喜悦我们做什么的时候，可是我们却不去行，那这个结果其实也不是什么。 所以一个属主的羊，一个属主的人呢，你不仅仅是听了上帝的声音，而且你要按照上帝的命令去行。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些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章那里就是当那日有很多的人跟耶稣到耶稣面前来说，我们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我们注意这个人的表达，就是说我们是奉你的名，也就是耶稣给他们命令，耶稣给他们感动，耶稣给他们带领，让他们去传道赶鬼，去行各种异能。但是耶稣却说，我不认识你们，是不是跟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经文很相似？这里耶稣说，我的羊我认识他们，因为他们跟着我。可是那一群人，耶稣却说，我不认识你们，因为你们是作恶的人，因为你们是不愿意遵行上帝命令的人，听了却不去行的人。所以当我们今天呢，我们说我们自己是主的羊啊，我们需要去思考，我们是不是常常来到主的面前去听主的声音。那我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谈到这个话题，听神的声音不是一件难事啊，我们不需要去专门上一个课程啊，如何才能够聆听主的声音啊，如何才能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不需要去专门上这个课程。我们是神的羊，我们是被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的，我们是蒙上帝拣选的，我们就一定能够听到主的声音。只是我们需要知道说，我们需要去分辨说，哪些声音是出于主，哪些声音不是出于主，出于神。我相信当我们愿意常常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圣灵会给我们这样的感动，会给我们的带领，让我们能够明白。那我们可以借着我们今天的各种各样的时候啊，无论是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团契，包括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你有听到上帝对你说话吗？神对我们说话不是一个神秘的事情啊，不是一个好像突然之间我听到一种很怪异的声音，或者突然之间我有一种很奇异的感受，不是的。很多时候就是在平平常常的时候，上帝把一个心思、一个意念、一个感动放在你的里面。你愿意在你平时的生活里面，在你平时的读经祷告、在团契生活和教会生活里面，你去经历它，去聆听，愿意去明白神的话语、神的声音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而且当你愿意去遵行上帝话语的时候，你就越来越能够明白，越来越能够听得清楚，知道什么是神对你的声音。那我想最后也是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跟随耶稣不是一个好像一个保票，好像我们好像信了耶稣了，我们就拿到了一个直通天堂的一个通行证啊，我们有了这个通行证，我们就安全了。跟随耶稣是一趟旅程，跟随耶稣是一条道路，因为当你信耶稣的那一刻，你就选择了这条道路，你就开始走上了这个一直跟随他、一直听他的声音、然后一直遵行他的命令生活的这样一条道路。所以我想借着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呢，就是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自己，我们是主的人，我们听主的声音，然后我们也跟着他走。无论外在的环境啊，无论外在的这样的冲击有多大，我们知道耶稣啊，他是我们的主，他借着他的圣灵，时时刻刻的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在我们的每一刻，都在提醒我们，都在引导我们。啊，不管有再大的风浪啊，再大的恐惧啊，我想我们都是可以靠着主，可以往前走，而且是走在他的心里。好，我们下面一起祷告。主，我们都是你的羊，我们都在这里。主，就求你自己亲自 每天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宝贵的圣灵来引导我。主，我们有的时候还是非常的愚钝，我们有的时候不愿意听你的声音，我们宁愿听周围人的声音或者环境的声音。我们有的时候也不愿意去思考，我们愿意随着这个世界的方式，我们想要去按照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感觉去生活。但是主，真的是求你感恩提醒我们，我们是你的人，我们本该能够听得懂你的声音。所以主，求你让我们重新回到你面前，带着一个单纯的信心来仰望你。主，尤其是在这个充满了各种各样混乱、各种各样纷杂的一个社会和环境的里面，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无论有周遭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但是我们只听你的声音，而且我们按照你的声音、按照你的心意去生活。主，谢谢你，所以继续保守我们，就按照你在曾经你所应许的，你保守我们，你赐给我们永生，你保守我们一个也不失落，直到有一天我们再见父的面前。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